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7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周一就香港局势发表声明，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使用暴力，并再次敦促香港政府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关于犯罪团体对公民实施有组织暴力的报道，以及对试图从事工作的记者的攻击，尤其令人不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香港正在进行的示威活动反映了香港人民的情绪，以及他们对香港自治遭到侵蚀的广泛关注。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起大游行，要求港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民阵还再次重申了他们的五大诉求，也就是正式撤回引渡条例、撤销暴动定性、彻查镇压和重启政改立即双普选。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郑银敏告诉记者，香港人已经多次表达五大诉求，不幸的是林郑月娥政府仍然没有对他们的五大诉求采取实际行动。据悉，这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民阵所办的第三次大游行。民阵表示，在前两次大游行中分别有100万和200万人上街，游行人数令世界瞩目。韩国说，俄罗斯军用飞机星期二侵入了韩国领空，韩国向这架飞机开火示警。另外，中国飞机当天也进入了韩国的航空识别区。韩国国防部说，3架俄罗斯飞机星期二早晨进入其东海岸的防空识别区之后，其中一架飞机侵入了其领空。韩方部署空军飞机拦截这一架俄罗斯飞机，迫使其离开领空。但20分钟后，这架飞机再一次侵犯了韩国领空，并在韩国战斗机再次开火示警之前短暂停留。韩国国防部说，这是俄罗斯军用飞机首次侵犯韩国领空。几小时前，2架中国飞机也飞入韩国东海岸外的南方防空识别区。韩国外交部说，将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召见俄罗斯和中国大使馆官员，以发出正式抗议。据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一艘新建造的大型潜艇，这可能显示了朝鲜潜射弹道导弹项目的持续发展。朝中社说，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潜艇的作战战术数据和武器战斗系统。报道说，这艘潜艇是在金正恩的特别关注下建造的，即将部署在东海，也就是日本海海域、水域执行作战任务。报道说，金正恩在视察的时候说，朝鲜东西靠海，潜艇的作战能力是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致力于开发潜艇等海军武器装备，继续可靠地培养国防力量。朝中社没有描述潜艇所在武器系统的类型，也没有描述金正恩视察的地点和时间。路透社说，朝鲜拥有庞大的潜艇舰队，但只有一艘已知的能够携带弹道导弹的试验阶段潜艇。朝中社网站上刊登了金正恩视察这艘潜艇的几张照片。美国和伊朗开展新一轮的言辞攻击，与此同时，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对峙星期一继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准备应对来自伊朗绝对最糟糕的情况。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伊朗真的是世界上头号恐怖国家。他同时表示，伊朗的行动与缺乏尊重增加了他跟伊朗政府谈判的难度。英国保守党预计星期二宣布鲍里斯·约翰逊赢得该党领袖选举，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
同学们上课了，咱们来学美语。我是 Danny 老师。
哈，你是老师，那我就是杨林校长了。
那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行，今天咱们要聊聊健康减肥。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tha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看看怎么到旅行社订机票。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和同事谈谈橄榄球比赛。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修身和得意忘形。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is spelled T-I-E, tie, and knot, K-N-O-T,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结婚。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tie the knot before they graduate.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毕业之前结婚。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race to tie the knot as soon as New York State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纽约州批准同性婚姻后，许多同性恋争先恐后去注册结婚。
A lot of interracial couples wish to embrace traditions from both sides when they tie the knot.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伴侣希望结婚时能包含双方的传统习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Tie the knot.
Donny, my best friend tied a knot last month. I went to her wedding. It was so romantic. 我好羡慕她。
Romantic? Did she have a beach wedding?
Beach wedding? 海滩婚礼？那倒没有，就是个普通的中西结合的婚礼。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浪漫，很感动。
I see. Were there any unforgettable or funny moments during the wedding?
哎，说起这个，那要算是新娘父亲的致辞了。他居然在台上又哭又笑，说了十分钟，客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我想啊，他是太激动了。
I can imagine. He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用今天我们要教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那就是 he was beside himsel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公共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放在洗手台上，可是离开的时候忘记把戒指戴上了。等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起戒指落在洗手间的时候，已经是15分钟以后了。我赶忙往洗手间狂奔，当时的心情可以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
Beside oneself. Beside is spelled B-E-S-I-D-E. Beside oneself.
Beside oneself 的意思是情绪失控、发狂。在我意识到自己把结婚戒指落在了公共厕所里时
I was beside myself.
我都快急疯了。好在等我冲到卫生间时，戒指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幸亏那天人少。而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种情绪失控，不过是很令人羡慕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这段话是说听说我们赢了彩票，这消息也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我们简直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想吧，我们是百万富翁了。现在我们可以还清房屋贷款，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钱呢，还足够我们周游世界。
我要是赢了彩票，就会找个投资顾问，好好的帮我管理这笔钱。很多中了大彩的人因为挥霍无度而千金散尽，最后啊，甚至破产。那时
They'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fear and worry.
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中。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在刚才的例句中，中了彩票的人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 得意忘形，乐晕了。而在下面这个例句中的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儿，但心情啊却完全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这段话是说，罗斯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车凹下去了一大块，有人撞了他的车，也没有留张条子就溜走了。现在罗斯不得不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还要安排修车的事儿，啊，他越想越气，简直是气得发狂。
说到撞车啊，我的邻居曾经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撞了一个人，主要是因为雨太大，他没看到那个行人。好在当时他车开得很慢，被撞的人也没什么大碍。不过
，My neighbor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for not seeing the man。
我的邻居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side oneself， 意思是发狂，情绪失控。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起来，筹备婚礼也真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我那个朋友啊，想让婚礼尽善尽美，结果自己压力太大，变得特别的爱发脾气。
That's typical. The stress of preparing for a wedding can turn many brides into bridezillas.
Bridezilla? 我知道这个词，这是由 bride 新娘和 Godzilla 怪兽哥斯拉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形容啊那些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结果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凶巴巴的准新娘。
没错。For example, before their wedding, a lot of women become very self-conscious about their figures. They'd do anything to shed a few pounds and look good in their wedding gowns.
那是绝对的，新娘子当然爱漂亮啊。其实要在婚礼上光彩夺目不一定非得减肥，选择修身的礼服就可以了。
修身？这个是个品牌吗？
不是，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修身。
芳芳 ，You look different. Did you lose weight?
才没有呢，是这件衣服好，穿上显瘦，特修身。
修身养性也能让人显瘦？
不是那个修身，是修饰身材。
The clothes make me look slim. I see. You can say the clothes are figure flattering. Flattering is spelled F-L-A-T-T-E-R-I-N-G.
Figure 是身材 ，flatter 是恭维。两个词放在一起 ，figure flattering， 身材显得更好，也就是修身。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women find black to be a figure flattering color.
对，黑色特修身。 不过要想尝试各种风格的打扮，不能光靠衣服，还得身材好，瘦才是王道。
So, are you going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没错，虽然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减肥了，但是这次不同，我要来一个地狱式节食减肥。
地狱？ Hell?Oh, you must be referring to a crash diet, where people stop eating, exercise like crazy, and do extreme things to lose weight quickly.
对，不吃，狂运动，迅速瘦身。原来地狱式节食就是 a crash diet, C-R-A-S-H, crash. 我拼得对吗？
Correct. But Feng Feng, it's a painful process, isn't it?
可不是嘛，我这两天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吃的太少了。哎 ，Jessica， 待会儿咱们去吃烤鸭吧。
你不减肥了？
哎，就一顿嘛，放纵一下。
Be careful, this is binge eat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eating is when you eat a lot more food in one meal than you usually do.
Oh, binge eating 就是暴饮暴食。
对 ，I hope you can get slimmer in a healthy way.Bu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修饰身材叫 figure flattering, 节食叫 go on a diet. 地狱式节食是 a crash diet. 暴饮暴食是 binge eating.
Yanlin, I forgot to ask, did your best friend have her wedding in the US or in China?
在北京啊，我可是为了他专门飞回去了一趟呢。
Wow, you're a good friend.
可不是嘛，要飞13个小时呢。幸好啊，我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头等舱的票。
Seriously? That's nice. 以后我去中国也让你朋友帮忙弄票吧。
No problem. 有熟人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可以不费力气拿到最好的票。不过啊，一般来讲，还是要自己去旅行社或者网上买票。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来讲买机票。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初级课程。Todd 在洛杉矶上学，趁着放寒假要回阿拉斯加去和父母一块过圣诞节。今天他来到一家旅行社订机票。
Do you visit your parents on the holiday, Winnie?
当然了，我可是孝顺女儿呢。
Good afternoon, sir. May I help you?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All right. When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I would like to leave December 24th and return January 3rd.
圣诞节是12月25号。Todd 要订24号飞阿拉斯加的机票，这可够赶的。万一飞机晚点，他就赶不上和家人过平安夜了。
Well, if his flight is delayed, maybe he could ask Santa Claus for a ride home.
搭圣诞老人的车啊，这可是个好主意。Todd 还说啊，他要1月3号飞回洛杉矶，这样好哎，可以在新年夜尽情狂欢之后休息一下再出发。
Do you want a direct flight?
Yes, I want to fly non-stop.
All right, the cheapest direct flight is $500.
Are there any cheaper flights?
Yes, there is a connecting flight with one layover for $400.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layover is?
知道啊，如果你坐的不是直达航班 ,direct 或是 non-stop flight,而是要中途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就是 layover, L-A-Y-O-V-E-R, layover.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had a 3-hour layover in Chicago when you flew to New York.
旅行社啊，告诉 Todd 说，直飞票呢要500块，有一个 layover 的便宜些，400块。不知道 Todd 会买哪一种哦。
Well, I'll take the direct fligh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Is there an aisle seat available?
No, there is only a window seat.
All right, I'll take the window seat.
Winnie, do you like sitting in the window seat or the aisle seat?
Window seat 就是靠窗的座位 ,aisle seat 就是靠过道的座位。我呢倒是无所谓，坐哪儿都行，不过啊，千万别有个大哭大闹的孩子坐我旁边。
Yes, I really hated when there was a crying baby near me on a plane. I can never fall asleep.
Would you like to fly first class?
How much does a first class ticket cost?
A first class ticket is $3,000.
I think I'll just fly in the economy class.
头等舱要3000块啊，比经济舱贵好几倍呢。Professor Bowman, 你知道吗？我的梦想就是啊，有朝一日发了财，一定要到头等舱过个瘾。
Well,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ch your dream. You could earn frequent flyer miles.
Frequent flyer miles? 哦，就是常飞客积攒的里程数吧。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哎，可以用里程换积分，攒够了升级坐头等舱。
Yes,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economy class coach.
Oh, 原来 economy class 和 coach 都是经济舱的意思。不过啊，要我说，叫沙丁鱼舱更合适。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for some reason? Can I get a refund?
You can get a refund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one day before you leave.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n that case...The tickets are non-refundable.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at the last minute?
If you did something as late as possible, you can say you did it at the last minute. For example, I wasn't going to give any homework at the end of class, but then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哦、oh, ，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决定做什么事。旅行社的人说 ，Todd 如果在出发当天才突然改变主意，就不能退票了。看来啊，他还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回家，所以呢才会问退票的事吧。
Let's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我的要求不高 Direct flight and window seat These are my preferences for a plane ticket
As for me, first class 就可以了If they serve 北京烤鸭 and have in-flight karaoke, I'll be even happier.
你可真够贪心的。
Hey, I'm allowed to have dreams, right?
那以后有特别便宜的 red-eye flight ticket, 夜班飞机票还是经济舱的,我就不通知你啦。
别啊,只有常坐这种便宜飞机,才能攒够钱坐头等舱呢。
那你还挺会算计。好啦,不说飞机的事儿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橄榄球比赛。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 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a sports nut either.
I am. ESPN is the only channel I watch.
那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比赛啊？
当然是 American football. I'm a diehard fan of the Washington Redskins.Don't you like watching th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Yanglin?
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比赛当然好啊。我说我不是体育迷，是说我不会特别留心体育比赛，而且我自己也不爱去参加体育活动，多累呀。
But still, you should hit the gym once in a while.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啊，而且谁都知道少吃多动就能减肥。今天的体育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So, Yongchen, have you lost any weight since you started your weight loss plan? About, what was it, 2 months ago?
Oh, yeah. 我都瘦了两磅了
Yeah! 2 pounds in 2 months. Let's not celebrate yet. So,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lose weight, Yongchen?
举重
Lift weights.
Mm-hmm. 还有在跑步机上跑步。
Okay, so running on the treadmill.
Yep.
That's not bad. Tell me about your diet, Yongchen.
I'm not on a diet. 我从来不节食。
Okay, Yongchen, when I say diet,、
uh-huh.
D-I-E-T, when I say diet in this situation,、
uh-huh.
I don't mean to go on a diet. I mean, what are the foods that you eat?
Well, 三顿饭加一顿夜宵。
夜宵 late night snack.
Yep, that's the best par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Oh, 晚上的新陈代谢慢。
And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too.
Are you saying I'm old?
You're a sensitive, girl. You're a sensitive girl.
Girl? I'm not a girl.
Well, I can't win.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a key to losing weight.
Mm-hmm.
is to speed up your metabolism by eating smaller meals in the day.
要多餐少吃。
That's right. Eating smaller meals more frequently.
Okay. 还有什么 Patrick 老师
Well, you have to watch how many calories you eat each day.
Let's go get a pizza.
No way. So many calories.
我请客。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o.
Late night snacks,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I know.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我在中国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Although I'm usually a healthy eater.
那你最爱吃哪种夜宵啊？牛肉面、馄饨、海鲜粥？
杨林 stop. 我要流口水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麻辣火锅吧。
好吧。No healthy eating for today.
Sup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
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周一就香港局势发表声明，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使用暴力，并再次敦促香港政府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关于犯罪团体对公民实施有组织暴力的报道，以及对试图从事工作的记者的攻击，尤其令人不安。国务院发言人还说，香港正在进行的示威活动反映了香港人民的情绪，以及他们对香港自治遭到侵蚀的广泛关注。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起大游行，要求港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民阵还再次重申了他们的五大诉求，也就是正式撤回引渡条约、撤销暴动定性、彻查镇压和重启政改、立即双普选。据悉，这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民阵所办的第三次大游行。民阵表示，在前两次大游行中，分别有100万和200万人上街，游行人数令世界瞩目。韩国说，俄罗斯军用飞机星期二侵入了韩国领空，韩国向这架飞机开火示警。另外，中国飞机当天也进入了韩国的航空识别区。韩国国防部说，三架俄罗斯飞机星期二早晨进入其东海岸的防空识别区之后，其中一架飞机侵入了其领空。韩方部署空军飞机拦截这架俄罗斯飞机，迫使其离开领空。但20分钟后，这架飞机再一次侵犯了韩国领空，并在韩国战斗机再次开火示警之前短暂停留。韩国国防部说，这是俄罗斯军用飞机首次侵犯韩国领空。几小时前，两架中国飞机也飞入了韩国东海岸外的南方防空识别区。韩国外交部说，将于周二晚些时候召见俄罗斯和中国大使馆官员，以发出正式抗议。这起事件发生在日韩有争议的岛屿群附近，韩国称之为独岛，日本称之为主岛。据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一艘新建造的大型潜艇，这可能显示了朝鲜潜射弹道导弹项目的持续发展。朝中社说，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潜艇的作战战术数据和武器战斗系统。报道说，这艘潜艇是在金正恩的特别关注下建造的，也就是将部署在东海，也就是日本海海域水域执行作战任务。报道说，金正恩在视察时说，朝鲜东西靠海，潜艇的作战能力是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致力于开发潜艇等海军武器装备，继续可靠地培养国防力量。朝中社没有描述潜艇所在武器系统的类型，也没有描述金正恩视察的地点和时间。美国和伊朗开展新一轮的言辞攻势，与此同时，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对峙星期一继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准备应对来自伊朗绝对最糟糕的情况。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时候对记者说，伊朗真的是世界上头号恐怖国家。他同时表示，伊朗的行动与缺乏尊重增加了他跟伊朗政府谈判的难度。就在特朗普讲话的几小时前，伊朗宣布逮捕了17名美国间谍，并宣判其中几人死刑。伊朗情报部声称，这些间谍是去年被捕的，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伊朗军事与核设施等敏感地点的信息。英国保守党预计将在星期二宣布鲍里斯·约翰逊赢得该党领袖选举，并将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约翰逊有望在周一晚上结束的投票中击败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新任首相将于星期三正式接替特蕾莎·梅。梅首相在英国多次未能完成脱欧后下台。英国脱欧进程本应该今年3月底结束，尽管欧盟官员表示对英国议会至今否决3次的脱欧条款重新谈判没有兴趣，但是同意 将最后期限延到10月31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星期天再次爆发大规模反送中大游行，并且首次围攻了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过去一个多月，我们看到香港民众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形成周周有游行、处处有抗议的遍地开花之势。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施政困难，几近停摆，北京中央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态度逐渐明朗。新华社日前发表社评，指过去一个多月香港发生这个一系列的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行径，公然践踏法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人民日报的社评也称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观察人士指出，目前香港面临空前危险，局势与30年前北京民主运动颇为相似，稍有不慎，六四悲剧就会在香港重演。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先来看看昨天的这个721大游行。这是继6月份香港两次大游行之后呢，又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呼吁人们密切关注这次周日大游行，为什么呢？都有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
在这次721大游行之前，我在推特上就呼吁大家密切关注，就是担心会出事儿，担心发生暴力冲突，给港府打压提供借口，当然这里也包括港府方面自己制造所谓暴力事件，啊，那么其实对抗议者来而言呢，我觉得要注意的就一条，那就是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过去的经验也证明，只要抗议者这一方面严格的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港府就没法动用暴力，起码是非常难非常难，他也很难采用改头换面的方式，比如像出动黑社会啊等等等等，问题是呢，在7月1号冲击立法会之后，当时我的新闻就谈到了嘛，就是我说一些港人采取勇武抗争，他们叫做勇武啊，我说在道义上有它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不能高估它在政治上的有效性，也不能忽视它的副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他们被当局利用，用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这种可能性啊，问题就在这里。当然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不止我一个，很多人在此都提出这个问题，担心会不会在这个发生所谓六四事件，在重演六四。当然我觉得原汁原味的那种六四，那种暴力镇压，这个出现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但是问题就是呢，他对当局来说啊，他不需要采取那么血腥的手段，他通过他显示他的武力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了。问题就在这儿呢，我觉得一个最有大问题就是，对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在香港港人抗争面对的不只是港府，而且还有北京，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抗议者的这一方面，我们的强项是什么，什么是他们的强项，你采取一些所谓这个或者准暴力的行动啊，这种行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更有效。合理非手段用尽了都无效果，所以我们要升级，我们要怎么的？言下之意是那一手段更有效，那完全是相反的嘛。那手段绝不会更有效，而且它那个不是我们的强项啊。刘晓波他在早在90年就把这说得很清楚啊， 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你要比那些，那个显然我们对手比我们在这方面强得多，包括一些小的计谋，他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呀。你像有些勇武者啊，就是戴上口罩啊，戴上大眼镜啊，这样子就能你当局就很难秋后算账了啊。可是你这么一来，你本来我们抗议者，你我们。 他的力量之一就在于你是政党光明的，你这么一来，不但削弱了自己道义力量，这且不说了。我们光从策略上讲，你这么干，那当局他们那不是也这么干吗？他警察就本来的香港警察训练有素的，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都要显示他的警号的，而现在那些警号也都没有了。换了一些你不知道是哪儿人，也把脸遮得严严实实。 而且他们更给通过别的一些手段，根本不与警察的名义，根本就以别的名义，甚至那些警察是不是香港的警察都很难说。我早就听说，其实在深圳那边早就在训练一些警察、一些军警，他们时不时的到香港穿上香港警察的服装去执勤。所以换句话说，这种事情，你想当局对付这些问题，他们的阴招损招多得很。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做，不要给对方提供任何把柄，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才有利。那可惜呢，事情它就这么发生了。所以这个事情，这是当时我最担心的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确实许多观察人士，不只是胡先生，都认为呢，这就是为什么说香港面临空前的一个危机。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大游行，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呢，认为。
这个这次参加游行的人数有43万，警方公布的数字呢，为13万多。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如何看昨天的大游行？如何评论它的规模、它的诉求以及香港目前的民意？我先谈谈这个数据啊，因为这个这几次的游行呢，警方和这个游行组织者。 这个差距很大，是的，差距最大的一次是6月16号那次，民政说是有200万，警方呢说只有33.8万，这中间差了100多万。但是呢，我有注意到，就是有报道，就是香港大学的一位学者，社会学的教授，叫叶兆辉，他呢一直在。 做这个人数统计，从2003年就开始做，那么现在呢，他利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最近看到的一次是7月1号，他们用这个人工智能加上这个人工计算，两条腿走路这么算出来的人数呢，他们这个组织者说是55万。 那这个警方呢说是19万，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和人工计算这个结合起来是26.5万。那我想呢，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更应该相信科学，所以这一次说43万，我觉得个人觉得可能稍高，但是警方公布的数字可能是偏低了。 当然，这个最终这个统计结果，人工智能的统计结果还没有出来。那么再说说这个游行和这个香港的形势。这个一周前，我遇到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现在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他就表示跟我拉特别拉着我就表达他的担心，而且他说呢，不光是他，就是。 一些原来比较同情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学者，现在好像态度也有变化，就是说甚至觉得不能这么下去。那当然，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这个策略上的问题，我们看到昨天的冲突来看，特别是冲击中联办呢，比如说然后用这个弹包漆来这个。 污损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徽啊，这些呢，可能是会触到中共的底线。由此我们也看到，今天外交部什么中联办，还有这个中共的这些喉舌，都来表达一种非常强硬的回应。
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打人不打脸，现在你打我脸了。那但是呢，这种威胁我觉得，他主要是说不能这么下去，但是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他们会不会镇压，会不会武力镇压？我也同意这个和胡平先生的意见，就是说 不会就是采取六四那样的方式，因为那个毕竟是在三十年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共产党自己管的领地里头，这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开坦克就开坦克，想开枪就开枪。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而且现在又面临着这个中美贸易战和国际上严重孤立的这么一个 大背景，我觉得如果，这个中共在这方面有失误，啊，就是错判形势的话，有可能导致他们对他们自己更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呢，我也觉得呢，就是，比如说像《苹果日报》的这个黎智英先生啊，他在美国好像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谈到两点，他说第一，他是要为香港争自由民主，但是呢，他不主张港独。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现在的这个激进的这些个年轻人呢，他们有可能朝港独的方向发展的话，这个可能会这个比较危险，会触动到这个中共 特别是中共强硬派的这个底线，然后造成一个种口实，这种口实就是他们可以镇压。那么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会出现，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香港人应该明白自己要什么啊。 当然，我们看这次刚刚看了林郑在记者会上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他好像还没有像这个北京那么强硬，毕竟他处在香港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呢，如果没有北京的这个，这次我们看啊，这个刚才那个柜台记者的现场报道也说， 就是没有发生这种严重的冲突和伤害，就是双方可能都在避免出现极端的事件。因为我们看此前有警察的家属也联名写信，就是他们担心亲人成为港府的肉盾，所以我觉得各方面的力量，包括一些理性的力量、亲情的力量，可能都在牵制，就是要避免发生
极端事件，我觉得这点对香港来讲至关重要。目前香港局势呢紧绷，一方面我们看到特区政府施政受到严重挑战，一段时间甚至接近停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港人要求撤销宋中平反暴动，不秋后算账、临阵下台等诉求还不变。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香港目前的这种官民对立？短时间内香港的社会对抗会不会止息下来？
现在香港的官民对立比先前更为严重，社会对抗也不会止息。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抗议者港人提出那几条诉求，实现的机会就比原来更小。那么本来在香港，因为这个立法会的选举、特首的选举都不是真正的普选，那么集会游行就成了表达民意的最重要的手段。 可是现在呢，恐怕在这个问题上会受到相当的影响。你看过去每次民政申请游行，那港府警方就要给你发一个不反对通知。因为固然你有游行的自由，并不需要政府来批准，但是你如果游行规模比较大，你难免要会占领一些街道啊，影响会交通啊，所以这个就事先要和这个政府有所沟通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除了这次事情之后， 那港府他就很容易拒绝你要举行游行的这种要求了，他就以避免暴力冲突作为理由，而且你这个抗议者方面确实就有这么个问题嘛，他们没法避免，没法控制自己 队伍中的一些人要采取一些不那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嘛。
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嘛。除非建立纠察队，那建立纠察队，那当然就需要和那些不愿意采取这个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的加以区隔，去制止。可是前阶段他们又一直强调，又不要去不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等等等等。嗯，其实这种说法，我觉得他都建立一种，其实这种观点完全建立在对港府的很大的信心之上。他以为港府就会那么好，将来秋后算账就只会对那些所谓勇武者算账，对于你们没有勇武的人就不会算账，就不会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牵连，受到任何拖累。这把港府想的太好了嘛，把北京想的太好了嘛，那么为什么我们看所有共产国家发生的那些包括80年、89年前后，那些抗争都特别和平理性非暴力。而发生在民主国家里头或者半威权国家里的这些大规模的民主抗争，就常常会有一些所谓准暴力现象出现。那就是因为在共产党国家，他最清楚，共产党他会利用一切借口，你只要有一点点这些所谓不和平、不理性、非暴力、不暴力、有暴力的东西，他就会镇压啊。相反，民主政府他就会很分得清楚楚，所以他人们就不担心这些事儿。所以在那儿，在法国，在这些西方国家们看得多了，那街头抗议者方面采取暴力冲突的采取暴力手段多了，结果都没事儿，并没有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机制啊。那可是，在共产国家为什么人们就知道太清楚了？你这个说了半天，你香港不是台湾，不是法国，你现在被归在一国两制之内，所以你有一国两制，你有大陆内地没有的一些自由，但是它上头有一个一国在那儿，一个大帽子在那照着你呢，所以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
嗯，
当然问题就是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又必须要起来抗争，因为尤其是发生了白衣人那种情况，当然绝一定要抗争，而且白衣人显然是警匪勾结，那么这问题呢就是，刚才你也都谈到啊，那么有些感染已经在举行，他们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整体性的这种游行，就像我刚才谈到，这种要现阶段要举行这种游行困难比较大，但是分散的这种抗议、这种抗争是一定要进行的，而且在这种抗争中呢，一定要坚持这个非暴力的方式。这一点，我觉得，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这个要吸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才是民间、才是港人的强项、港人的长处。
嗯，社会撕裂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昨天，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呢，号称30万人的撑警大游行，也在香港展开，可谓是针锋相对。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香港的局势呢？我们这样，我们这个两个问题，我们稍微简单一点，然后我们把重头戏放在我们下面，好吗？张先生。
好 ，OK， 哎，我觉得主要是中共它是一个崇尚斗争哲学的党，所以这个。你这边民主派搞游行，我那边就是组织建制派搞游行。
嗯，
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统战工作的失误，就是本来可能不是敌人的人，都被你打成敌人了。那么当然也包括就是洗脑教育的失败。
嗯，
就是我在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讲失去青年就将失去未来，现在看果然是这样。那这个当然，这个现在看，我最近在看就是罗海雷写的一篇文章。罗海雷是香港的老报人罗福的儿子啊，那么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中共的这个地下党员，但是呢，他回顾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失误。我觉得他从历史的角度讲得很好，一个就是说，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的政策过分的看重本地财团的利益，所以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不多。
嗯。
然后呢，这个香港社会的这个发展红利被财团给垄断了，这点和大陆也很相似。
嗯。
香港的这个基本是由社会基本就是五大。华资的家族操纵，啊，这个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说，原来像这些香港民主派，比如支联会、民主党、什么教师协会，其实都是司徒华搞起来的。
嗯。
而司徒华本来是左派， 现在变成了就是他所创立的这些团体现在变成了这个建制派的对立面。
嗯，
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把局面搞成了这个样子。
嗯，
他的斗争哲学的结果就是这样。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显然不美妙。
嗯，现在我们观察人士，包括我们两位嘉宾、两位专家在内呢，他们担心的一些迹象现在都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港府和警方最近呢揭露西方势力干预，以及721大游行前夕呢，港府声称搜出港独爆炸品，警告民阵这个组织的游行有极高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北京新华社发表社评，指过去一个多月香港发生一系列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行径，公然践踏法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人民日报第二天也发表社评，说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北京的口气啊，这个似曾相识，北京和港府的警告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您如何判断？
我想他搜出爆炸品，这很可能是栽赃啊。他警告民阵说游行有极高的风险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我看到一些报道说有，确实就有些家长劝他们的孩子不要参加了啊。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北京和港府是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他的强硬立场，另外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港人来说，当然不能在这种威胁面前吓倒，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被威胁所吓倒啊。那问题就是呢，下面要采取抗争，就像我刚才一再谈到的是，那就更需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那么我们说过呢，这个港人反送中这抗议让习近平受到了重大的政治挫折，让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境地。现在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即将召开或者说已经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来讨论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共尤其是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他会长期容忍香港的这种抗争活动吗？
首先我觉得就是北戴河有没有开会这个事儿，这个一直有争议。我记得这个李伟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就在柜台好像有争论。那么其实北戴河去年就有这样的说法，说北戴河我今年无会。那么这个按李伟东先生的说法，就是这些元老们已经这个都被削弱了，这个没有力量和强人来对抗。那现在来看呢，我的观察呢，介于这几种意见之间，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一个呢，我承认就是现在从香港这个形势来看，北京的这个回旋空间确实越来越小。
嗯，
就它可选择的选项不多，啊，那么镇压呢，可能要面临国际制裁。
嗯，
那不镇压呢，这个北京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那么，这个领导人颜面扫地啊，这些呢，都会削弱他的这个权力。那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从香港这个开始游行，今天开始游行到现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没有公开表态啊。这不管这个，当然有各种传说他私下里表了什么态，他有什么批示，但是我们现在看没有公开的表态。然后呢，你再看这个所谓强硬派呀、投降派呀，这个问题也，这个网友也一直在跟我讨论，甚至这个，说你们这些嘉宾可能意见也不统一，到底这个习是不是一个强硬派，还是呢这个他担心被说成是投降派？那么还有就是说政治老人还有没有发言权，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博弈存在。
嗯，
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觉得呢，就是说现在来看，虽然这个领导人他的一贯形象是 强硬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形势比人强。
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